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亲拔其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是这个引导我们的相续，去入实相的一个殊胜的窍诀。为了让我们的心趋向于实相，能够现前佛果呢，也分了很多不同的次第。比如前面呢，也是这个安立了共同加行，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趋向于这个，想要就是说趋向于这个解脱方面呢，升起这个出离心。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通过修持这个暇满难得，寿命无常，修持这个轮回过患和业因果。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入于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道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去向解脱的第一步啊，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这个出离心，如果没有升起出离心的话，后面的所有的修行都只能够流于表面而已，没办法真实的去入于这个修法。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共同前行的话，就是说需要非常认真的去观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要获得解脱的话，那么必须要依止上师三知识。所以说也讲了这个如何依止上师的方法。依止上师之后呢，然后就是说通过依止上师来学修这个五种不共的加行，从皈依的修法到菩提心的修法，还有呢金刚萨埵的修法和共曼匝的修法，最后呢通过上师的强力加持现证心性。那么这些呢是属于这个五种这个不共的内加行，这些这个内容呢我们已经这个学完了。当然学习完了之后呢，不等于已经修完了，不等于相续当中已经升起了这样的这相应一种这个境界了。所以说就是说是学完之后呢，还要不断的去这个不断的去这个闻思，不断的去实践，乃至于内心当中的真实升起和这个法本完全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境界。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学习佛法有意义。那么这些讲完之后呢，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论义当中的第三个大的部分就因为分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共同加行，一个是不共加行，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要学习的往生法。那么这个往生法呢，就是这个破瓦就是往生法。往生法呢，就是如果今生我们修行这些殊胜的窍诀已经获得了证悟，那么不一定就是说通过往生法趋向于极乐世界。但是如果我们在今生修行没有证悟呢，如果到死的时候还没有获得证悟的话，就需要通过这个往生法来让自己呢往生到净土当中去。这个呢也是对于这个修行佛法的人来讲，今生的修行和这个趋向于后世的一种最殊胜的一种窍诀的修行。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往生。那么往生法呢，在这个显教当中呢，也有显教的往生法。那比如说通过这个意念阿弥陀佛，然后呢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发愿，然后就是这个不断的去极致进障，那么在死的时候呢，也是通过祈祷阿弥陀佛现前就是说接引而往生有这样的。然后在密乘当中呢，也有很多在这个比如说这些这个大圆满的修法的后面，或就是它的一种后行部分呢，也有案例就是说往生法往生的窍诀。那么在大圆满前行咱们这个引导文当中呢，也把这个往生法呢当成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正行的一种分支来进行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修行大圆满成就了，那么不一定需要这个。那么如果说是没有成就呢，就可以通过往生法来获得解脱。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往生法获得解脱的话，那么虽然现在还是凡夫人，今生也没有成就，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殊胜的窍诀的缘故，很简单的修法非常简单就是说实用的一种窍诀的缘故呢，我们就很快就可以趋向于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当中呢，通过这个殊胜的这个环境，还有就是说殊胜的导师，还有殊胜的一些这个这些导师的眷属，就是说他的一些同行的道友的一种帮助的缘故，很快就可以获得一种觉悟。那么今天我们要学这个往生法。那么当然往生法呢还有方方面面的话，在这个就其他地方讲也叫迁识法破瓦就是叫迁识。迁识呢就是迁移我们的心识，把我们的心识呢从这个娑婆世界轮回当中迁移到这个净土当中去的一种修法。当然呢就是它的迁识的过程 也可以说把首先把我们的心识呢，从这个自己的凡夫的相续当中，迁移到头顶上观想的阿弥陀佛的心中，再从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说回归到极乐世界的缘故呢，我们自己的心识就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当中去，是这样一种这个迁识的过程。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也有迁识的这个训练啊，比如说把我们自己观想成金刚瑜伽母。然后在头顶上观想阿弥陀佛，就不断的从把自己的心识呢，从这个，把自己的心识呢观想从这个中脉当中不断的趋向于阿弥陀佛的心间，然后不断的就说这样训练嘛，这个也是一种迁识的训练。然后把这个迁识的训练成熟之后呢，到临终的时候就真实的把心识迁识啊，就迁我们的心识往生到了这个刹土当中去，是这样的。大概的原理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那么在这个讲往生法之前呢，首先这有一个顶礼句啊，就是华严摩诃萨呢对自己的根本上师做一个顶礼。犹为悲悯愚昧之众生，犹为色受罪孽深重者，犹以善巧法条然化众，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啊，是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个顶礼句。那么这个顶礼句呢，是对他自己上师的一个顶礼句。那当然就怎么样，就从什么方面对上自己的上师做顶礼呢？从三个方面对自己的上师做顶礼。第一个呢，是这个尤为悲悯愚昧的众生，就是说自己的上师，他自己的上师的话，就是说悲心特别的强烈，或者也有很多殊胜的智慧和善巧方便，不单单是华严摩诃萨的根本上师如来牙尊者。其实这个顶礼句呢，也适合于我们对真实的一种具有法相的所有的上师的一个顶礼句，因为所有的上师的一种体性都是无二无别的，不是说华严摩诃萨的上师他具有很深的悲心和智慧，其他的上师呢不具备这样一种智慧和悲心，这个是不成立的。说真正所有具有法相的上师呢，相续当中都具备这样最为殊胜的大悲和究竟的清净的智慧，所以说这个顶礼句呢也适合于所有的具德上师。那么首先呢，是尤为悲悯愚昧之众生。那么就是说菩萨的悲心啊，佛陀的悲心，菩萨的悲心，它是悲悯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都是非常悲悯的。因为就是说是众生呢不了解万法的实相，因为不了解万法的实相的缘故呢，导致在世俗当中啊业果方面的一种愚昧，也就是说平常我们讲的一个叫做真实义的愚痴，对于万法的实相的真实意义的愚痴，还有一个呢，就对于这个业果的愚痴啊，对于世俗地当中呢，如是的因，如是的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愚昧，或者就是说是解脱道之间的因果呢，也是很愚昧的。所以说，因为有真实意义的愚痴和业果的愚痴的缘故呢，就导致这个众生啊，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过程当中，没办法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一种取舍。思想见解上面呢没办法符合于实相，那么在行为当中呢也不符合于自己应该做的一种行为，导致因为他自己错误的行为的缘故呢，导致后面的结果也是错误的。那么这种错误的结果呢，那就是两个，一个是后世在恶趣当中，第二个呢虽然在善趣，但是呢感受各式各样的痛苦啊，就不自在的一种这个状况。这些呢都是处于这样一种愚昧，因为菩萨呢他的一种清净的智慧遍照一切一种众生的相续，所以说他就知道众生呢处在这个颠倒的见解和颠倒的行为当中，在做愚昧的一种愚痴的行为。所以说呢菩萨会对所有的众生呢都产生平等的产生这个悲悯心。但是这里面有个尤为悲悯哈，就是说在这个所有众生当中呢，有些呢就是说在修行佛法啊，比如他已经就知道了要觉悟，修持觉悟之道，他的身份呢虽然还是众生，但是呢必定已经一止善知识，必定也在修行佛法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是属于在众生当中的逐渐觉悟的一类。那么在这个众生当中呢，菩萨尤为悲悯愚昧之众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还没有真正想要修持解脱道的这些众生呢，是尤其悲悯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所有的众生呢都非常悲悯，他的相续呢就是说升起一种不间断的一种慈悲心。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来讲的话，也是随学这些佛陀和随学三知识的一种这个他们的行为，我们也要跟随这样的殊胜的教言，根据众生的实际情况呢，引申相续当中的这个悲悯心，也就是我们要负起利益一切众生的责任。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众生我们也不认识，然后呢就是有些甚至于还是我们的仇敌啊等等， 或者把我们看成一种这个仇恨的对象。但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作为一个菩萨来讲的话，也应该对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产生这个悲悯心，尽力的去度化众生。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学修来不断的培养自己的一种能力。有能力之后呢，就义无反顾的去利益所有的友情，是这样的，不分别的去利益众生。那么上师是这样的，那么对于随学者的我们来讲呢，也应该随学这个悲悯众生的一种见解和行为。当然，对我们来讲，现在首先是学习和发心，那么以后呢，就可以从行为上面去利益众生。尤为色受罪孽深重者，就说是这个殊胜的菩萨上师呢，他在色受众生的时候呢，一方面来讲，对他有信心的、有法缘的众生呢，他会色受。比如说，就说是这个佛陀摄受这些，对佛陀有信心的弟子；还有就是说，梁方大师摄受对他有信心的弟子；还有法文瑞宝，我们大人上师呢，也摄受对他有信心的弟子。那么这些呢，他会摄受的，因为他们的种性已经苏醒了，这一部分的弟子的种性已经苏醒了，那么他也愿意修学解脱道。所以说呢，上师三智士呢，会通过自己的一种智慧和悲心，摄受这些友情，给他们传讲正法，引导他们趋向于解脱。除了这个之外呢，尤为色受罪孽深重者，那么就因为这部分众生呢，他就说逐渐在觉悟当中，所以他的一种这个思想和他的行为呢，可以说是逐渐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但是呢，还有很多愚昧的友情啊，罪孽深重的众生呢，他没有觉悟过来，还在不间断的造这个很大的罪业，比如在世间当中呢，这些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造很多很多的罪业。所以这些众生呢，就说是这个不了知取舍的缘故，那么在这个佛菩萨的眼里呢，眼中呢，就是属于这个比较深重的罪孽者。那么对于这些罪业深重者呢，这些菩萨们他不会舍弃啊，不会因为就是说你这个罪业很重，或者说你很不听话，刚强难调，所以说就不调化你，我只调化对我有信心的，只调化呢就是愿意修行的人，其他的不调化。作为一个真正的平等升起悲心的菩萨来讲呢，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他会摄受这些罪孽深重者，尤其的对于罪孽深重的人，他的悲心是更加的强烈，更加的突出的。所以以前我们也引用过这个四百论当中圣贤菩萨的一个教言嘛，就是圣贤菩萨的教言呢，他就是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呢，一家人的哈，母亲她有几个孩子，那么其中呢就有四个孩子呢，他们的这个都就说过得比较好吧。一方面来讲呢，心智正常，身体呢也是就说是这个健康的，所以说呢，这个母亲虽然对这几个孩子也是很慈爱，因为都是她的孩子嘛，但是呢，最小一个孩子呢，他就说是这个病得特别严重。生活没办法自理，然后就病得非常严重。那么就是说，对于一个母亲来讲的话，她对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方方面面不好、身体不好的这个孩子呢，她的悲悯心啊是就是关照的心是最多的，她的悲心也是最重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和其他的孩子比较起来的话，她是最让人操心的一个孩子。所以说，那么在世间当中，一般来说哈，但是我们说特殊情况我们就不讲了。然后如果是一般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父母对于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最不好的这个孩子，他的一种关照，他的一种悲心，应该都是比较突出的。菩萨也是一样啊，他虽然就是说所有的众生他都会摄受，对他有信心的这些这个弟子他也会摄受，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罪孽深重的友情呢，是尤其关照。他发的愿可能是最多的啊，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关照是最多的，发的愿是最多的啊，他就说是悲心关照的是这个这类友情呢是比较多，所以说他对于罪孽深重者是尤其上心的去摄受他。当然就是说摄受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就是说既然这么也对于这样一种罪障深重的人这么就关心这么爱护摄受，那么为什么不去给他灌顶啊，不去给他传法啊，这个就是来讲的话要灌顶传法也需要对方成为法器，能够接受这个法药才行。如果他的自己的更善根不成熟的话，给他宣讲这个正法呢，就暂时也不起作用。所以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他发愿的时候、回向的时候，可能这个是在他所回向的这个对境当中，可能是排第一位、第二位的，有可能是这样的，而不是说对他最有信心呢，可能是排第一、第二。他可能是对他可能是这个最没有信心，或者就是诽谤的最厉害的。或者他感觉这个罪业最深重的可能是优先照顾的对象啊，是这样的一种体现的方式。尤为色受罪孽深重者，尤以善巧法调难化众，还有呢就通过这个善巧方便的法来调伏 非常难以调化的众生，他就通过一切的善巧方便来调伏众生。所以说，我们就有些时候呢，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哈，佛陀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对一切的众生来做调伏，是这样的。那么就所讲的法要呢，也是84000法类。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些有情显示的一种调伏的方法呢，也是特别多。有些时候呢，可能也是直接讲大乘法，有的是讲这个小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微笑啊、放光啊、神通啊，或者有的是通过治病的方式啊，通过很多方式来调化众生。所以说，就是现在呢，在我们面前的上师们，他们也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调化众生。有些的时候呢，是可能是这个布施一点东西。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说是这个呵斥呵斥；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安慰一下；有的时候是反正做各式各样一种行为吧，通过各式各样方法呢，让众生得以调伏，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很多方法来调化，叫难以调化的众生，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具有慈悲、具有智慧、具有善巧方便的一种上师，无与伦比的上师足下呢，我恭恭敬敬的顶礼求加持。啊，是这样，这个来讲的话，是总的从这个颂词来讲啊，上师他所具备的一种这个功德，了知了这样的功德之后呢，他的确这些功德他是自己具备的，了知这样的功德之后呢，我们升起信心，如是的恭敬顶礼，折服我们的傲慢嘛。因为就是说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傲慢。那但是呢，如果是知道了这些上师三智士的功德之后呢，我们自己呢也会折服傲慢，然后呢就说是去通过。敬礼啊，通过这个求学等等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调化之心。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解释方法，这个颂词呢，另外一种解释方式呢，就按照往生法的这个特点来解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我们是总体来讲哈，就不分这个是不是往生法，反正上师具备这样一种，他对就是说是这个愚昧的众生很悲悯，对罪业深重的众生尤为摄受啊，通过善巧方便来调化，来调化众生。这个来讲的话，是总的来讲，上师具备这样一种这个调化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放在这个往生法当中呢，这个颂词也是可以的啊，是这样的，因为往生法它是一个很善巧的方便嘛。所以说呢，有些众生呢很愚昧，就是说他在世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修很多正法，也可能对这些密宗的这些殊胜的法要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显宗的这些大论点呢，对于很多呢，可能没有通达，没有修学，也没有这样去升起定解。所以说呢，从比较这些立根者的菩萨来讲啊，可能是属于一种比较愚昧的，尤为悲悯。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类众生呢，非常悲悯而传的破瓦法，就是破瓦法呢，针对这一类众生来讲啊，也是管用的。专门为了悲悯这类众生呢，也是专门讲的这个破瓦。当然就是说，精进的人啊，就是说上根立志的人，或者说在生的时候认认真真修学教养的人，也可以修破瓦，但是呢，尤为悲悯。啊，尤其是对于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休学啊，他完全就是说是混时间，把这个时间混得差不多了，可能马上要死了。马上死之前呢，然后又对于这类众生呢非常悲悯啊，怎么办呢？啊，如果跟他讲一个中观呢，再讲个其他法，他可能也接受不了，也学不了了。这个就给他讲一个最快7天可以修成的一个法。那么7天可以修成的法呢，就通过修这个法之后呢，就可以得解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种体现他尤为悲悯愚昧众生的方式，就给他讲破瓦。讲破瓦法呢，就是一个很容易修、很容易成就的一个法要。这个可以体现尤为悲悯愚昧众生，尤为摄受罪孽深重者。那么就在后面的这个引导文当中也讲了哈，就莲花大师也说了，就说是这个修而成法修而成佛法皆有，就无修成佛法我独有，是这样讲的。而且就是说日杀，就是说是这个杀凡智啊等等，像这样日夜就是说日杀凡智，即造无间，这些罪业深重的人，按理来讲，如果是在世的时候造了很深重的罪业，一直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造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罪孽，这个就是属于罪孽深重者。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讲呢，只有可能是只有一个去处，就堕落啊，只有堕落。那么这个方面的法则就是说是很难，他这种众生是很难救度了。但是还是有个法可以救度他，什么法呢？就是这个里面的往生法啊，就是破瓦法可以救度他。所以说呢，就是尤为摄受罪孽深重者。所以说罪孽深重的人呢，如果就是说遇到了这个法要，认真的修这个法要，即便是罪孽深重的人啊，也是有解脱的机会啊。当然前提是你自己愿意去修哈。如果就是说你就是说不是没有碰到这个法。或者就是说你自己不愿意去修，那可能也是最后的机会也就没有了。但是呢，如果说在世的时候造了很多罪业，罪业非常的深重， 没有机会修这些阵型啊，修这些其他的菩提心啊，这些就是在短短的几天当中，认认真真的来观修这个破瓦啊，修这个往生法。那么这种罪孽深重的人，仍然可以解脱啊，仍然可以往生。这个就是一个尤为摄受罪孽深重者的具体的一种体现啊，具体的体现。我们说这个，尤为摄受罪孽深重者，你到底做了什么，对不对？我们就说这个上师呢，他做了传的往生法。这个传的往生法呢，就是把这个最殊胜的这个往生法呢，就是给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呢，就是给他们呢进行了这个传授。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摄受罪孽深重的人，由以善巧法挑难化众。还有呢，就是通过善巧方便，那这个破瓦法就是一种殊胜的善巧方便，就是基于前面两种啊，一个是今生当中愚昧，一个是罪孽深重的缘故，所以说呢，一般的法可能调伏不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善巧方便。它既不需要很多的一种努力勤作，不需要积累太多的资粮，也可以很快成就的一种法要。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善巧方便，让他就说是对极乐世界升起信心，让他的就说是修持这样的法呢，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善巧方便呢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吾等上师足下无定力。所以说这个颂词呢，放在这个破瓦法的这个法义，相应这个本身的法义来看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是无与伦比，因为他做了这样一种殊胜的事情的缘故，他就可以让这些平时不精进的人，然后罪孽很深重的人，或者就是说很难调化的人，这样的话通过三巧方便等等，通过这样殊胜的法要的缘故来进行调化。所以说呢，就是对这样的上师呢，应该认知他的功德，如是的进行定力啊，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定力句。那么下面我们看就是正文呢，是第三个科判，是修持正行之分洁净往生法。那么这下面就是修持这个正行的之分呢。那么这正行的之分呢，当然就说是正行就是大圆满了啊，正也是大圆满。那正行的支分呢，有些时候呢是放在大圆满的后面后行部分进行安立的，或者就是说，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在这个破瓦法在这个前行当中呢，可以算是它是属于正行的也可以这样讲，因为前面是共同加行、不共加行，那么这个呢属于正行的修法，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者它是属于正行的支分，就是大圆满的一种这个支分的修法，它是像文殊大圆满等等，它这都放在后行的部分进行安立的，所以这个侧面安立正行的支分也是可以的。就说是这个洁净往生法，洁净呢就是说很迅速的法啊，就是非常非常迅速的法，这个是洁净。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啊，就是说一心一意的修持菩提心啊，修持空性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认真的修持正法，如果今生没有正悟，那么在临终的时候呢，修持往生法也是更快可以成就的。因为就是我们在世的时候呢，通过不断的这个修这个四加行啊、五加行啊，修持大悲菩提心、修持空性，它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资粮，而且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的必要性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要点都能够掌握。所以说临终的时候再修这个呢，它就是很快直接就可以解脱了还有一个捷径的意思就是说很快就可以成就，不需要就是说做很多的修行不需要勤作，很快就可以成就了一种这个从凡夫到圣者位，从娑婆世界到到净土当中的一个捷径的一种修法，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捷径往生法的意思。说这个往生法呢，就是一个解脱的捷径。分三，第一呢是往生的分类，第二是往生修法，第三是往生的仪轨。那么就首先呢是讲到的是往生的分类，那么就对于这个往生呢有哪几种分类。那当然平时我们提到往生的时候呢，就是把自己关成金刚瑜伽母，然后这样去好像就是在修这个破瓦。但其实往生法它本身也有很多分类而这里面分了五大类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应该了解这有五类，我们这儿修的是哪一类我们主要是修的是第四类是这样的。所以第四类的话就是我们平时要观想的，然后第五类呢就是平时要用的这个超度的仪轨是这样的。那么前面的三类呢就是主要是修持一些密法和密法相关的一些解脱的方式是这样的一种事所以说它有往生的分类，然后第二个呢也有往生的这个修法这样的，然后就怎么样去修往怎么样就是说往生的修法。第三个是往生的仪轨，就是要用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用或者超度的时候要使用的一种这个仪轨，具有加持力的一种仪轨。首先第一个呢是往生分类分五，第一呢是立根者见解应持法身之往生，第二是中根者生缘双运报身之往生，第三呢是下根者无量大悲化身之往生，第四呢是平凡者具三想之往生，第五呢是以大悲铁钩超度亡灵之往生。那么这个就是说这里有五种分类就整个往生呢它就往生法呢就分了这个五类。 那么就说是这个，主要我们要学习的，对我们来讲啊，要往生法当中，对我们来讲要学训练的就是第四，就平凡者，就是我们一般的平凡凡夫人呢，具三想，啊，具三想的一种这个往生的修法，这样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可以附带理解其他的一些这个往生的方法。那么，首先呢，第一个，立根者见解应持法身之往生，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立根者，那根基最立的人。最低的立根者呢，通过这个见解应持法身，就他自己呢，在这个通过这个大圆满等等的正行，他相续当中升起了一定的正悟。那么通过这个正悟的见解来应持法身，就在法身当中呢，就应持这个法身的境界，就获得解脱。那么这种获得解脱呢，就是往生的意思。虽然就是说只是有往生的这个词句，但是这个往生呢，我们前面讲的话，这个往生并不一定就是说。啊，我们要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这个叫往生，其他不叫往生。其实呢，这里面讲呢，就获得解脱，最终获得证悟，这个也是一种往生。比如说这里面的法身的往生，那么就是说往生法身界或者法身的往生呢，这个就是一种立根者的往生。那么具体如何理解就是说立根者的一种法身往生呢？在这一世当中，自相续升起了无为实相的无物见解，并且不断修行串习的人。那么首先呢，在这一世当中，就是我们在死之前呢，从现在到死之前，那么就说是这个一个立根者，他可能是很早就遇到了这个非常殊胜的教法，尤其是遇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最殊胜的正行大圆满，那么就是说获得了灌顶，然后呢也是获得了上师的直指啊，就是法身窍诀的一种这个直指心性的一种直指法。相续当中呢，在上师直指的时候，认识了心性。或者就是说，当时没有资质的时候没有认识，但是后面自己在打入观修的时候，不断提到上师，在修持这样一种殊胜大圆满的时候呢，对自己的心性有所证悟，就是说升起了相续当中升起了无为实相的这个无为实相的无物见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万法的这个体，尤其自己的心性这方面的无为的实相呢，其实并不指这个，并不是指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星球上面一个什么实相，而就是自己的心的本性。对自己的心性这样一种无为的实相完全了悟，比如说明空无二啊，或者就说是这个现空无二的这样一种境界，这样无为的实相的见解完全有证悟啊，有一种证悟或者说有一种觉受，他升起了这种见解呢，他就说一种体会或者一种证悟方面的一种见解，而不是说通过学习这个法本对于这个总的实相升起一种见解，那么这个见解应该是很高的，它是应该是说。对于心性有所认知之后，引发出来一种无我见解。有了这个见解之后呢，就是不断的串习啊，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串习。因为就是说，证悟的心性，证悟的心，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在上师灌顶的时候啊，或者直指在密法直指心性的时候，或者在自己观修打坐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有那么很短的时间差的当中，可能一下子觉悟一下心性，觉悟了心性之后呢，这个也是有的时候会有的，偶尔会对心性的一种觉悟。但是这个呢，就是说还不行啊。然后就是说是觉悟，有一点觉悟之后呢，还要不断去串习，不断去修行，不断去串行护持这样一种见解，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上师老人家讲这些讲密法的时候也讲过，其实说上师说，就是说是这个证悟心性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是就是说上师在直指心性的时候，如果您按照上师的词句直指去安住的话，有的时候一下子就可以认识到自己的心性。上师说这个不是很困难。这个相对来讲简单，但是比较困难的是后面的不断的护持啊，不断的去就是说护持修行这种境界，这个是比较难的，是这样的。因为它法的力量很强，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是自己灌顶的时候信心很强烈，还有上师在直指心性的时候，就是说自己的信心很强烈，再加上这个法本身的很直接，还有上师在直指的时候的无与伦比的威德加持力，所以各种因缘在那一刹那汇合的时候，一下子你的心性，你会认识到你的心性。就是像在上，通过你上师的文字的直指，啊，你自己一下子就可以认识到自己的心性。上师的意思来讲，这个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后面来讲，你不断的去修行串习这个护持这样证啊，这样一种证悟，这个是比较困难，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护持，因为你认识到之后呢，有可能又恢复到原样了，又恢复到庸俗的分别心了。所以后面来讲，你必须要不断的去圆这个窍诀，不断去观修去认证，然后不断去护持升起，然后不断去护持，这个过程是比较困难一点，需要不断的祈祷啊，急着进账啊，还有不断去观修， 这样的话就可以，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不断的串习修行串习的人，他像因为他在去世之前啊，再就是说自己的一种这个去世之前呢，不断的去他认识了自己的见解，而且不断去观修串习这样见解。所以说呢，在临终的时候，通过本来清净的密道，依靠法界觉性的要诀而往生于法身界中。那么在自己死亡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通过本来清净的密道啊，上次在讲解当中也讲了，有些时候呢是可以在临终的时候呢，请具有这个证悟的上师。在你的一种这个床边，因为你可能要死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准备死去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上师到你的到你的这个说床前面，在你的枕头前面，然后跟你说直指你的心性啊，你现在要认识你的心性，然后再把直指心性的这些词句的给你讲，你随着这个词句去安住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在一死了之后马上就可以证悟，是这样的。如果找不到上师呢，也可以找一些就道友啊，就是说具有灌顶的这些金刚道友呢，给你帮你指指，这个也是有的。这个是通过其他道友的帮助啊，自己认识到心性的，因为你自己串习过很多，串习过很长时间，不是说你完全都不懂，从来没有修过，然后上师在最后呢给你指指了，你不知道上师在讲啥。上次你在讲什么呀，就像这样的话好像听不明白，是这样的。但是你是前面是修过的，而且对这个信息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呢在临终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识容易昏昧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不容易保持正念。所以那个时候需要有人来提醒你啊，因为你修了很长时间，一提醒呢就容易意念，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通过其他人来提醒。他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不需要其他人提醒，他自己就是说通过意念自己的窍诀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那么就是说是在依靠通过本来清净的密道，本来清净密道就是说他这个教言给你直指的教言，或者自己所意念的教言，就是属于那种这个直指心性的教言，本来清净的这些教言。通过这个本来清净的密道呢，依靠法界觉性的要诀而往生啊，这个往生就安住。啊，自己就觉悟了，完全现前的这个心性，是这样的，现前的本来的心性，现前的本来心性之后呢，就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就解脱了，这个就叫做一种法身往生。所以说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向于法身刹土。我们说到底哪个地方是法身刹土？是不是我们从这儿怎么走才到法身刹土？它并不是这样，法身刹土就是我们的心性，就是说你完全安住在自己的心性当中，就往生到了法身刹土当中去了。它并不是趋向于另外一个极乐世界的这种阿弥陀佛的刹土当中去，不是这样的。它就是完全安住在自己的本来的，就是说是这个佛性当中，然后这个佛性现前了，自己解脱了，啊，这个叫做立根者法身往生啊，就是在这个中阴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就或者临终的时候这样一安住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解脱，是这样的。这个就立根者啊，因为就是说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证悟的时间吧，一个节点，是这样的。对于普通人来讲呢，对于世间人来讲呢，这个临死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是代表痛苦绝望悲凉，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是这些这个不如意的这个事情，意味着告别非常美好的今世，要死了，所有的一切都要抛弃了。所有的世间的这个关于死亡临终的信息都是这些，但是对于修行者来讲，对于瑜伽者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悟的一种时间点啊。如果临终的时候你在死之前你修了很多这个正法，如果没有证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容易证悟的，相对于就是说死之前的这个时间节点更容易证悟。所以说呢，如果是修行有素的人，他就会很欢喜这个时间，很欢喜，因为这个时间很接近，很接近证悟，最接近证悟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自己的，就是说粗大的五蕴要抛弃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状态当中比较容易，心性就现前的时候比较容易证悟，是不是？再加上前面的一种训练和这个和这些其他教研的引导啊，在这个时间当中是非常容易证悟的。所以这个有些时候说呢，在这个有的时候说中阴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瑜伽式的是一个很好的成佛的一种时间点，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说，他在世之前受过很多比如说六中阴方面的一种训练，他就知道每个时间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很熟悉的话，他其实根本不畏惧，完全不会畏惧说死亡要到来了。他相反呢，有些时候修行有素的瑜伽士，他是非常的期盼，很期盼，很期待。就像有些大的说了，就好像就是说这种以前就是我们春节的时候嘛，就外国就是圣诞节来的时候，很期盼打开那个礼物的盒子， 啊，就是很非常期待把这个礼物的盒子打开，里面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瑜伽师他非常期盼那个时刻，他对死亡我也完全没有畏惧，而且非常期盼那个时刻的到来，因为那个时候到来就意味着他要彻底的觉悟，一个能够让自己觉悟的时间节点马上要到来了。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在其他的时间当中，就是说在这个自己死之前的任何一个时间段都不好找。还有一个时间呢，就是在自己要。啊，就是睡觉的时候啊，在就趋向于马上要趋向于那种深层睡眠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时间节点，但那个就是一般来讲比较难啊，是比较难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来讲的话，在中医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吧，比较明显的一个比较大的。每天晚上那个呢，因为它毕竟生命没结束，它就很短很轻微啊，除非修行很深的人，他在每天就是说是进入酣睡之前。按照大圆满这个什么《心经修习大彻疏》里面的观点嘛，最后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说五根识要融入意识，意识要融入阿赖耶，阿赖耶最后要融入法界。那个时候有一个觉性现前，就是说那种心性现前的时间，那个就是太细了，一般人根本没办法认识到是这样。但是临终那个时候就比较长啊，相对来讲比较粗大，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修行的瑜伽师到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认知，是这样。所以说他就很期待这个时间，他不会任何的恐怖。啊，不会有任何的恐怖。这个就和这个修行的人，就是修行这些这个密法的人，和这个世间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这样的啊，就是很多地方都不相同。这个就是属于法身往生。那么第二个呢，是属于中根者，那生缘双运报身之往生。这个和前面的法身往生差不多，也不是说趋向于某一个地方的往生哈。这个呢，就是说中根者对于生缘次第无二瑜伽极为娴熟。啊，首先呢，是他对于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无二的瑜伽，就是说在修持升起次第的同时呢，他就是了知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双运，这样进行修持啊。平时呢，观想这个法本里面讲观想金刚萨埵啊，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观想莲花大师啊等等，他在世的时候就经常观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然后呢，在这个境界当中经常念诵本尊心咒。就也就是为什么平时我们也要，就说是要，就说是观想这个生愿次第，或者说上师以前也说呢，要经常念本尊心咒嘛，至少，一个修行来讲的话，至少1亿的本尊心咒是肯定要念诵的。所以说，在念诵这个本尊心咒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依靠一个仪轨，比如说金刚萨埵的仪轨，这个就是里面就有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然后或者说莲师的修法的仪轨啊，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其他的修法仪轨，所以说那这个修法的仪轨就把自己观想成这个本尊的样子，然后不断的去念咒，不断的念本尊心咒相应啊，这个就是不断的和本尊相应的过程。所以说对于生缘次第无二瑜伽非常娴熟，那这个就是每天都要训练的，每天都要训练是这样的，训练的越多呢，和这个本尊越相应，其实和本尊越相应，也就是和自己的心性越相应。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在去世之前。在世的时候，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串习的特别的多，串习的非常纯熟呢，在临终的时候啊，也比较容易去这个使用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对于生缘次第无二瑜伽极为娴熟啊，非常娴熟。所以我们就说在世的时候呢，要了解这些教法，然后尽量去多串习，并且对于如幻的圣尊身相有纯熟妙力的人。他对于就是说如幻的圣尊身相，他就是说他在观想金刚萨埵啊，或者观想着观世音菩萨莲师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他所观想的这个圣尊的身相呢，他也知道这个是这个如梦如幻的，他没有一个实有的一种自性，他既不是血肉之躯，也不是一个铜块，也不是一个泥巴，也不是什么，反正就他知道这个就是智慧显现的如梦如幻的一种身相，他对这个呢就是非常的一种观相，非常的纯熟。临终的时刻，在中阴的迷乱景象出现的同时，往生于双运智慧身中。所以临终的时刻呢，就在中阴的迷乱开始显现，因为他死亡之后呢，就是说今生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些景象，随着自己的死亡的到来，这就会隐没，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中阴的一些这个比较迷乱的景象，它就是很乱啊，非常就杂乱的，有很多杂乱的声音，有很多就是说杂乱的一些相对的今生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些环境。还有很多人或者其他的一些都纷纷出现了，中医的迷乱形象开始出现了。一般的人如果没有训练过没有训练过这些的话，他就会被这些迷乱的形象所迷惑，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分别念，然后就通过自己的习气所牵引， 趋向于这个就是说六道当中去投身。但是呢，如果他就生源次第修得很纯熟，因为生起次第、圆满次第，他就是说在训练的时候，首先这个外部的环境，在修生起次第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全部观修为清净的刹土，所有的这些就这样自己的身体或者所有看到人的身体，全部观想成这个本尊的身相，所有的声音呢，全部观想成咒语。所有的分别念呢，就是平时观想成佛的本尊的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种训练呢，就在世的时候对整个升起世圆满次第的训练，在临终的时候就迷乱的这个影像一显现，他这个修法就会发挥作用，他就自然而然就把这些迷乱的形象就环境，他自然就可以观想成清净的刹土啊，把所有的这些观想成本尊呢、啊，把这些嘈杂的声音观想成咒语啊，自己安住在这个当中，再辅以。但上次在讲经的里面讲的这些方法啊，通过这些中脉的方观想的方式呢，就和自己平时所观的本尊成为无二无别，这个是一下子就获得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和前面一样，这个中医的时候呢，是一个它的一种这个粗大的五蕴没有了，它就说是只剩下一个比较细微的五蕴的时候，所以它就说是平时难以升起的境界呢，在这个中医的时候比较容易升起来。所以说就很容易这个在这个迷乱的景象出现的同时呢，自己通过一系列的观想啊，通过一系列自己所纯熟的熟悉的观想的方式，就可以安住在这个本尊的境界当中，和本尊的这个声与意成为无二无别，然后就是获得解脱。这种获得双运智慧啊，双运智慧就是说现空无二或者明空无二的一种双运智慧。其实这个双运智慧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呢，本身就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就是说双运的，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凌空双运的一种自信，所以其实也就是解脱的意思。如果你平时修生源次第修的比较多的，但临终的时候自然而然也会继续发挥作用，继续发挥作用的话，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相应于这个清净的这个状态当中获得解脱啊。所以说认识到这个心性，认识到这样一种这个本性当中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解脱，是这样的。所以上次也在讲经当中也讲了很多，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要多观多看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个这些这个文武百尊的像。文武百尊的像在中印的时候它会出现很多就说是文坛城里面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本尊形象，还有这个愤怒坛城里面的这些形象。如果平时多看呢，在中印的时候它会浮现的时候，如果有认识的话，其实看起来上次讲的这个公案里面呢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就是说这些中阴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自显的嘛，自己的心识就说是这个他的本性呢，就是这些愤怒的或者说寂静的形象，所以说其实就是自己的本性。所以如果在中阴的时候他浮现了，你能够认识到啊，就是认识到这个就是某某本尊，一旦认识到之后呢，当下就可以获得解脱。其实看起来就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的这个呢，还是应该在平时的时候多去训练啊。所以波及训练就是说把这些文武坛城文武百尊的这个像呢，就经常去观想，或者供在佛台上供养啊，经常去观想啊。习惯之后呢，一到了中阴的时候，因为它浮现的时候，如果没有训练过的这些普通人，它出现的速度很快，也没机会认识啊。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的愤怒像很恐怖嘛，他就会逃避啊，不但就是说认不出来，反而会逃避。但是呢，就如果平时修善法比较多，尤其是对于这个生源次第修的比较多的这些人呢。本来就如果经常休息这样子质量的人，他就说是出现的速度，他就会出现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他就会转换的比较慢一点，再加上自己以前也训练过，所以容易认识。这样只要一认识的话，就很容易就获得解脱了。这个也是一些很殊胜的窍诀。平时来讲的话，我们也觉得，就是不可能的一种解脱的方式呢，在这种甚深的密法当中呢，他就会有讲到很多很多殊胜的解脱的方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呢，也有很多大德呢也做过很多，比如说这些唐卡啊，还有丹东活佛以前画过这些，就是说这个文武百尊坛城的一些很多画，做过这个画册嘛。所以有的事呢就拿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对我们就是说解脱来讲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平时多训练啊，多串习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多看这些佛菩萨的像，多发愿呐、啊，或者做集资进账了、啊，这些都对自己的解脱其实都起作用，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中根者的一种解脱或者往生的方式。那么下面讲第三呢，是下根者无量大悲化身之往生。那么对于下根者呢，他就是获得密宗能成熟之灌顶，没有染上破誓言的过患，对生源次第具有圣解，并拥有中阴窍诀的人。 那么这里像这样条件呢，它没有生源次第呢，就是说不是很纯熟啊。前面就是说第一类呢，就是说对于实相有所证悟的；第二类呢，是对生源次第很纯熟的；第三类呢，是这个要差一点，就下根者呢。第一个呢，它是首先是获得的密宗能成熟的灌顶，这个呢，现在很多道友是这个能成熟的灌顶是。很多道友都得过啊，不管是这个大圆满的灌顶，还是属于这些其他的一些续部的灌顶，其实呢，很多道友多多少少都得过这个灌顶，这个条件是有。第一个呢是得到过这个殊胜的灌顶，那、所以说得灌顶其实还是就是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利益的，因为就是说下根者这个无量大悲的化身的往生当中呢，其实这有一个，首先呢就得个灌顶。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得灌顶之后呢，它有一种誓言啊，必须要守护的一种誓言，然后没有染上破誓言的过患啊，因为一般来讲得到灌顶之后呢，要守护的有14条根本的这个戒律，密宗的14条根本戒，啊，密宗的14条根本戒呢要守护。如果就是说平时如果守护的不清净的话，每天要做忏悔，啊，比如说就是说念百字明，每天都要把百字明作为自己的功课。把百字明108遍百字明作为自己的功课，那就是忏悔，就每天我们就说，没有守护好，就各种各样一种这个戒律和誓言，比如说别结都戒没有守护清净，然后或者说菩萨戒没有守护清净，或者说我们的密神誓言没有守护清净，这怎么办啊？每天我就通过108遍百字明的方式，来把所有的这些都这个忏悔清净，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那种这个无垢忏悔序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无权益忏呐、啊金刚萨埵忏罪之王的仪轨。这方面呢都是强有力的一种这个忏悔的方法，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尽量不要染上这个破誓言的过患，如果染上了就及早及时的环境啊，每天就通过忏悔的方式，不要让它过夜，因为就不过夜的罪业是相对容易忏悔清净的。如果就是说是不入夜，过了几年之后呢，啊，虽然就不是那种最根本的最严重的戒律，还是可以有清净的机会，但是呢就因为它就积重难返，或者就是说它沉淀了很长时间，你再去忏悔的话就没有刚开始那么容易了，是这样的。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的以前的衣服上你沾上了墨水的话，马上洗马上干净，如果你不洗那就很难清净的，是这样的，就大概是这样的。干了之后你再去洗了就特别难清净，但是呢你刚刚染上墨水的时候你马上去洗了就下得清净。所以说这种罪业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如果每天都是做一个清洗，就是每天我今天白天当中或者整个一天当中可能我的行为不如法，或者说懈怠懒惰，染上了一种过失啊，不要让它过夜，及早清零啊，及早通过念百字明的方式把它清零了，第二天重新开始，一方面就是说发菩提心修行佛法，一方面把可能染上的罪业呢及早的就尽快的或及时的清净，这样的话其实有很大的必要。所以说如果每天这样去忏悔的话，其实就和没有染上破誓言的过患一样啊，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反正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染上过患，它是清净的，和你染上之后这个洗干净的是清净的，虽然这相续当中还留下了一个有没有种子的差别啊，但总体而言就算是没有染上啊，没有染上破誓言的过患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对生缘次第具有圣解啊，对生缘次第就对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具有圣解，就是对他的一种这个修法啊，或者他的一种要领等等都有一些圣解，虽然没有像那么娴熟啊，但是呢有圣解啊，完全有一种殊胜的定解或者是圣解，并拥有中阴窍诀。然后呢对于中阴当中的时候如何解脱啊，他中阴的各个阶段都很纯熟啊，有这样中阴窍诀的人，他就可以通过这个化身的这个往生法来进行往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前行结束之后进入密法班的课程。密法班的课程里面啊，这些三种往生的修法都有。就三种往生的修法里面的有关系的内容都有。比如说第一种呢，就是说对于大圆满的实相啊，这样怎么样去直指心性的去认识呢？这个也有大圆满的上师也会在里面安排了一些这个大圆满的窍诀，大圆盛会也好，或者说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都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说生缘次第这里面也有啊，像这样的话，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修法也是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六中阴啊，有就是怎么样掌握了中阴的窍诀。这里面也有一个叫六中阴的法，六中阴的话就是在一生当中把就是说是这个从降生到下一次降生之间画了六个阶段啊，分了六个阶段，六个阶段呢分成六中阴，是这样的。六中阴就对于每个阶段都非常非常的纯熟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些临时中阴啊，或者就是法性中阴啊，反正每一个中阴都是很纯熟。那么自己对于这个中阴的窍诀 非常成熟。因为当时上次老人家讲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不懂中医窍诀，不懂中医窍诀的话，一个是中医来临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办。还有就是说是如果不懂中医窍诀的话，就会白白的这个白白的错失解脱的机缘。其实如果你懂这个中医窍诀的话，这里面是有解脱的机会的，是完全是有解，不是说被动的就流转了。中医生很可怕，然后就是被动流转了，中医生的时候肯定会首先就遇到这个阎罗王，然后你去审判，审判完之后你该把你发配了就发配了，好像就是说自己非常无助，没有办法自主。但是是不是中医就真的就是这么被动，就是说不自主呢？也不是，中医生里面还是有自主的时候，只不过你不懂啊，不懂得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只有被动的去接受这些安排，接受审判而已。其实呢是有的，说这些教法呢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啊，在这个六中音当中啊，方各方面的一种这个中音，有关中医的教研都有。在就是说是在死亡之前的那些，就说是这个这个就说是从现在生下来到死亡之前的这个中医，这个也是一个中医嘛。说这个中医当中怎么样修这些窍诀，比如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大圆满的一些窍诀啊，这个也有。临终的时候怎么样修，然后已经进入正式进入中医之后又怎么样修，它每一个阶段都是有相应的修法。所以说这个就我们需要这个去学习拥有这个中医窍诀。所以说我们一看上师老人家安排的课程里面呢，这些都有。所以说对我们就是说现在在世的时候的一些修法，比如前行也好、菩提心也好，还有进入密神当中的时候的大圆满啊、圣愿赤地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六中音啊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有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认真的学习的话，今生当中的认真学，然后就还有一个临终的时候一个往生，临终的时候还没有往生呢，中阴的时候还有个机会啊，中医的时候还有一个可以应验这样一种这个应验这个本尊呢、啊、或者说就说是通过这个见到这个幻化本尊的方式进行这个往生的机会，这个还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拥有中医窍诀的人，通过阻塞不净的胎门，依靠大悲心的牵引和转为化身道用而往生清净刹土。那么就是说这个呢是通过阻塞不净的胎门，因为就是说到了一定阶段转世中阴的时候，他就开始要选择，他就开始要投身了，要趋向于后世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如果没有窍诀的人，就只有根据自己的业力，被动的被业力推动去投身。但是如果你有中阴窍诀的人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转变的机会，就你还可以选择堵塞不净的胎门。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哪些地方不能够投身的，或者说如果是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必须要投身的时候呢，你还有一个选择性，把自己观想成，把自己的心识观想成这些种子智啊，在下一世的时候还会选择，还有一个有选择性的就是说是转成一个有智慧的人，转成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有威德力的人，弘扬佛法的人等等，或者悲心强烈的人，在这个时候也还是有一个转选择的机会。所以这个整个佛法呢，它是各个阶段都有一种修行的窍诀啊。但是就是我们要去学修才行。他这里面就是通过阻塞不净的胎门，依靠大悲心的牵引和转为化身道用而往生清净刹土。这里面在上次的讲义当中也有一些修法，有通过观中脉啊，把这些心识逐渐逐渐的融入到这个前面所观想的这些本尊当中，如是呢就获得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这个化身就是说大悲心的牵引和就是说这些就本尊的大悲心的牵引啊，或者转为道用，化身道用而往生到清净刹当中去，这个在上次讲义当中也是讲过。正如宋云：“封闭胎门，当亦有寂戒，需要精进静观之一刻。”那么这一刻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封闭胎门啊，因为马上要投身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使用中医的窍诀获得解脱的话，那就必须要选择投胎，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封闭胎门，封闭胎门的观想方式啊，是这样：当亦有寂。那么当意就是说这个时候当意有机界的话，就说是这个要意念上师的这个窍诀啊，或者中阴的窍诀，这个时候要意念。那么当然你中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是各式各样一种自己的习气开始在成熟，外境来讲也是非常的一种恐怖啊，非常迷乱很杂乱的这个情景。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你要保持一个就是祈祷的心，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说呢，还是要在于你自己在就生前的时候呢，就是说要多串习。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发愿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发愿。发愿的时候呢，就什么呢？发愿在自己这个什么，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或者在中阴的时候遇到这个上师，或者遇到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的接引，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能够正念 啊，意念这个窍引而往生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要意念窍觉，嗯，有寂戒呢，就是有寂戒对于这个就是说三有和涅槃也要了知这一切是清净的，当意就是殊胜的教言之后呢，要意念这个三有和这个寂灭的一种状态，需要精进静观这一刻。那么那个时候呢，对于正在显现的一切不清净的用法全部要观为清净啊，要有一种静观啊，静观呢就把一切的观成这个刹土啊，或者把父母观成这个啊佛父佛母啊等等，这样的话都是属于静观，需要精进静观这一刻，那样的话就说是可以有这些窍觉。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就说是这个下悲无量大悲化身之往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平时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现在就好好修家行啊，把家行修好之后呢得灌顶，然后呢就是学密法，在学密法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密法的生源次第啊，按照大圆满的调心，那就是说修本尊心咒也好，或者修通过大圆满的方式来按住心性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多修，如果说是上根者的话，可能在今生当中就会认识心性啊，通过自己的这个精进努力，再加上这个法的力量还有上师的这个加持力，很有可能在今生当中就会觉悟心性啊，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如果说精进的修持之后没有证悟，没有证悟呢，其实你在精进修行过程当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源，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就是你在临终的时候，你在中阴的时候，这些在死之前积累了大量的一种善根资源，就那个时候就会发挥很强劲的一种作用，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要应验要往生的话，也就是说比如从来不修的人，他的的确确要就是说超生的多啊，要超生的多。虽然就是说在今生当中一直没有修行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从这样一种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也看到过很多，就是说一辈子造业，临终的时候一念阿弥陀佛十念往生的，这一念往生的这个也有，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讲的话就是说他的成功的几率有多高，这个也不好说。虽然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的案例，但没有成功的案例当然也没写啊，到底多少没成功案例我们也不知道，是这样。但是从他的一种，从一般来讲，从这个从他串习了多少和串习了多少，临终的时候你到底那种颠倒的业浮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意念，能不能遇到劝你念佛的人不好说啊，劝你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也不好说，还有一个你听得到我这个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是还有能想不想往生呢，或者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是一种都是问题啊，都是问题。如果完完全全我们就把所有的希望呢压在那临终一念上面，就抓住几个成功的案例说我也是可以那样啊，就说我们就说到底有谁给你的这样一种自信心呢，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虽然这个有的确有这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们大家都不好讲，是吧？如果可以的话那倒还可以，那没什么。但是的确这个像前面讲的，这个只是记载了成功的案例，但没有成功的这些呢可能也没有说没记载。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多做努力，多做准备，前行好好修，念佛好好念，然后这生源次第啊该修的都修，所有的准备都好，精进的去做。那么就是说法门一宝也是说，我们一方面发愿的话就是今生当中就为了证悟心性去做努力，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想如果有窍诀，我一定要在就是说死之前呢，我一定要争取证悟实相，证悟心性。你带着这种心态去修行，你带着这种心态去修行，即便没有证悟，那么就像前面讲的一样，你带着这种心态这种境界修行，你即便不证悟，其实就累积了大量的善根，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是这样。所以说你在临终的时候呢，你在这一世所修行的所有的这些善根，在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让你保持一个信心，保持你的心性稳定，然后你要祈祷也好，你要修破也好，那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往生的几率是非常高的，相当高的啊，非常非常高。即便临终的时候没有成功，到了中阴的时候，因为你在世的时候修生源次第啊，修这些把一切的迷乱转为道用的这个修法，因为我们修升起之地的时候，其实就是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这些不清净的世界，就了知它的本性是清净的，就把一切的声音管为咒语啊，把一切的这些不清净的身体观为本尊啊，就是在训练这个。所以到了中阴的时候，一出现的时候，你自然性的条件反射，或者说稍微观想一作意，它就可以安住在境界当中，也很容易解脱，是这样。所以这些的话，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世的时候呢，应该精进努力，然后两手准备嘛。法门瑞宝也讲，一个是为了就是今生能够证悟大圆满而发愿而修行；第二个呢，如果没有证悟，我们就发愿往生。所以说，如果要发愿往生呢，就带着这个，就前面讲，你带着这个一生精进修行的善根， 要往生的话更容易。啊，就更加的容易是这样的，因为你现在你现在我们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临终的时候要往生所做的准备，其实是带着什么资源来的呢？是带着我要一生证悟这个实相，我是要一生证悟实相，但是没有成功，但是他一种这么大的精进心，这么大的智慧，这么多的信心去积累的资粮，就我是奔着证悟实相去积累资粮的。说这个所积累的质量的这个所积累的这个质量的质量非常的高啊，它的质量是非常圆满非常高的，所以你带着这种质量去往生的话，求往生呢更加容易成就，所以这样一种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平凡者具三相之往生，那么就是说普通人啊，前面都是要么有深远次第啊，要么就是说进入得到灌顶啊等等，这个就是一般的普通人。一般的普通人依靠将中脉作为道路响啊，就三响的第一响，就中脉作为道路响，心识明点作为旅客响，就三响当第二响啊，极乐清净刹土作为去处响，这是第三响啊，而往生是不是？这个就平时我们讲的破瓦法，往生法，往生法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里面的中脉，这个就是道路啊，我们要首先要观这个中脉，这个就是道路，往生的道路就是这个。心识啊，作为旅客啊，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现在这个心识起心动念的心识，把这个心识的观想的时候具体化，观成一个明点啊，观想一个明点，换成观想一个总之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心识其实就是平时的，对我们来讲，这个心识它也没一个形象啊，没有颜色，没有形象，这个很难有琢磨的，是这样。但是呢，观想的时候呢，就通过窍诀把它就把它这个具体化、形象化啊，观想是一个总之智。啊，观想一个总之是一个字的形象，哎，我们就好观想了。然后就是我们就想，这个就是我的心识，把这个作为训练，就是说通过这个中脉上下这样就不断的训练。所以自己的心识呢，就作为旅客想。为什么是旅客想呢？因为就我这个心识要从娑婆世界要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就是旅客啊，就是他要谁去呢？就是我的心识去。所以这个心识呢，就是属于这个走在道路上的旅客。然后去向于哪个地方呢？是极乐清净刹土作为去处想。那么我的目的地呢，就是这个清净的刹土极乐世界，我要去向于极乐世界，是这样。我的心识要离开娑婆世界，去向于极乐世界，这个叫做三想往生。这个就是说是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啊。就说是说你现在得了灌顶了，你守护誓言，你精进修持的，这个也可以用。还有就是说，平时不修行佛法的人，他如果现在有信心了，他也可以用，也可以修，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修行，进行往生。当然，就有些地方啊，像赤奴堪布啊，我经常这样提到过，就是前行里面有些法啊，也是需要得灌顶的，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呀，啊往生法，其实这里面是简单的，这里面是一个简单的升起次第，是这样的。它也是有的时候严格来讲呢，是需要得灌顶才能够修行，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从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大多数的这个上师们，比如说大圆上师啊，还有其他上师啊，也没有说学前行之前必须要得灌顶啊，没有这样。所以说呢，这个里面来讲，可能我们理解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最严格的，或者得了灌顶是最好，但是呢，如果没有得灌顶的也可以修啊，相当于就是一个类似于显密之间的一种这个连接的一个这样修法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有灌顶来修的话，可能更容易成就。然后如果是没得灌顶呢，其实也可以啊，是这样。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上师们通过比较严格的一些这个要求，说最好得灌顶，或者必须，有的说甚至说必须得灌顶。但是因为大愿前行呢，有些方也是讲过了，没得灌顶呢也可以学啊，可以修啊。所以说他这个破瓦法也包括在内的。因此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按照这个一般的标准来实行也是可以的。这个就第四个呢，就平凡者具有三想之往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下面我们要这个第四个呢，就下面我们要着重的，因为现在只是个分类嘛，啊，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详细的修法呢后面会提到。那么就是说下面是第五个问题，是大悲铁钩超度亡灵之往生，这个就是后面的一种超度亡灵。那么就是说超度亡灵的这样一种法呢，就说是这个就是平时啊，比平时有的时候就说是通过这个仪轨，比如说呢这个上师们超度亡灵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仪轨去帮助别人，虽然就是真实的操作有的时候困难，但是呢，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破瓦法进行这个去利益众生。所以这个就是通过大悲心，念这个仪轨，通过铁钩啊，大悲的铁钩超度这些亡者的往生法。但这个呢，严格来讲，这个就需要比较高的标准了。一般的人呢，可能是很难真实的通过这个仪轨去把一个亡人超度到净土当中去。 而具有殊胜证悟、心境调柔、了知中阴身心啊、中阴身心相续的瑜伽士，可以超度其他临终子或中阴身往生。那么这个条件呢，第一个是具有殊胜的证悟啊，证悟的实相啊，是这样，他就对于这个究竟的实相呢是有证悟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这个心境呢特别的调柔啊，就是说心境是调柔的。然后呢，就是说了知这个。就说是说要超度的中阴身的这个心相续，也就是说这个中阴身他现在是处在什么状态，他是处在什么位置，那么对于这个中阴身的心相续很了知啊。对于这样具有这样功德的这个瑜伽士呢，他是可以超度其他临终者或者马上要死的临终者，他有能力，完全有自主能力把他超度到净土中去。还有一个呢，已经离开了身体了，不是临终者，已经离开身体了，身心分离了，这个心识呢已经在中阴身飘荡。因为中阴身呢，以前我们学习过嘛，就是中阴身他已经离开了粗大的五蕴了，离开了粗大五蕴，他中阴身是一个很微细的五蕴身，所以说这些墙壁啊也挡不住他，而且他特别迅速，跑得特别快，就一刹那可以就是说到了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有粗大的身体的缘故，我们的心始终也稳定下来，我们坐在这儿听课也可以稳定下来几个小时，或者打坐也可以。中医生没有这个问题，中医生他就一方面来讲没有粗大的身体跑得快，但是呢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他稳不住，一个地方他停不住的，是这样。所以他是到处跑，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瑜伽师他具有这个能力，他就知道中医生他现在在哪个地方，然后就有一些要做勾招啊，然后就给他做超度。他需要具有这样一种证悟，一般来讲是见道以上。本来超度亡灵者必须是获得见道的菩萨，那么就获得见道，这个见道是大乘的见道啊，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哈。像这样的超度亡灵者呢，必须是获得见道以上的一种这个菩萨，大乘的见道的菩萨，是这样的。因为见到的菩萨呢，就是他的获得了殊胜的证悟，见到的实相，他的心境调柔，他自己的一种获得证悟实相的缘故，他也有这种这个神通，他有一种神通呢，天眼可以看到这个中医生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可以有这个能力超度他。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米达这巴尊者说，尚未亲睹见到地，切莫超度诸亡灵。米拉日曼尊者这样讲了，如果还没有亲睹见到地，没有亲睹见到地，就是说没有亲见到地，没有真正的见到了这个万法的实相，没获得道地之前，因为真正获得道地是圣者果位，圣者果位才是属于道地啊，这样的。说如果没有见到道地的本性之就是说之前呢，不要超度亡灵啊，不要去超度亡灵。这个地方超度亡灵是有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够去就爱心小组的这些道友们，或者不能够去给别人助念的意思，因为这里面讲我们又不是菩萨，见到菩萨我们是不能超度亡灵的。这些的话，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很多道友，就是说这个团队啊，就是说相当于就是说是像无光尊者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僧团啊，有些时候呢，僧团有出家的僧团，就是说比丘啊这些四个比丘以上出家，还有一些就是小僧团，小僧团呢就是说是居士的团队啊，也可以叫做小僧团。所以这个僧众的力量是很大的啊，所以大家一起共修的力量，共修尼鬼的力量，这个是力量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抱着我们去助念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抱着一定要把它超度什么怎么样，不一定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们是抱着利益这个对利益这个王者，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范围就很宽泛的，就是说我就是说对他给他念一句佛号，对他也有利益。然后跟他们，我们一起跟他念这个就是说那种生死救度的仪轨，对他也有利益，或者大家一起念破碗也有利益，对他有利益，是这样的。那么有利益呢，就当然就有的时候在中阴身的时候很痛苦，我们念一些符号对他来讲缓解他的痛苦，也是对他有利益。或者就是说也许我们通过这个助念呢，让他免多恶趣，也是有利益。或者说甚至于有些时候呢，因缘和合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也是有利益，是这样的。虽然就是我们不像见到菩萨一样他就真正有把握，我们也许没有这个把握，凡夫的团队不一定有把握，但是利益是有的。还有为什么，还有就是有些时候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就是米拉日巴尊者说不要去这个没有得到见到之前不要超度呢？因为就是说按照这些这个这些藏地的一些传统的话，那么就去超度的话，有的时候他自己担的责任比较大，还有就是说超度者他要收很多供养，他收很多供养，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能量超度，收了很多供养，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收受黑财的一些过患。 但是呢，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去助念呐、啊，去帮助啊，有些时候呢，并没有去收很多东西嘛。反正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是无偿的去，去帮这样一种助念。所以有些这个平时的这些所谓的过患呢，不一定有，是这样。所以这个情况不一样。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以前好像赤诺康布也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念这些超度啊，去助念、啊，他老人家说呢，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厉害。是这样，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仪轨的力量啊、很大，佛号的力量很大，我们是借助这个仪轨和佛号的力量去帮助他，这个是主要的。当然并不是说哎，我们的菩提心一点不管用啊，我们这个一点不管，我们全都是佛菩萨的力量，这个也不是，就是我们的菩提心也管用啊。我们现在虽然我们菩提心修得很差，但是我们就发起了善心，这个也管用，而大家一起念诵这个也管用。但是呢，就是说上次这句话呢，当时我看的时候也是很受鼓舞的。哎，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其实来讲，我们也不算什么，但是呢，因为这个仪轨，比如说仪轨呢是这些的，就是有些仪轨是佛讲的，有些仪轨呢是波普那么切造的，或者说是这个里面华人那么切他引用了这些这个大德的一个仪轨，这个仪轨的这个金刚句力量特别大。还有就是我们念的观音心咒啊，这些是这个佛菩萨的咒语，阿弥陀佛的圣号，全都是这些。都是佛菩萨具有加持的这些咒语和佛号，所以说我们去帮助这些亡者呢，并不是说我们多厉害，而是说这个佛菩萨的咒语很厉害，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有信心啊，对这个仪轨有信心啊，对这个咒语和佛号有信心，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个去帮助他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用太操心了，哎，我没能力啊，别人没有指望你怎么样，别人指望的是佛号吧，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有些时候这样想也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像上次讲的一样，主要是我们是依靠这些金刚句，哎，我们是用这个金刚句，但金刚句它虽然力量大，但是不可能自动跳出来去帮助这个亡者嘛，也是需要我们走到他跟前，需要我们去帮他念。这个我们也是一个载体，是个助缘。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发心和这个去帮助他们。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训练了菩提心，我们也训练了这样利他，我们自己也得到一部分的一个利益功德，就是也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一种这个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舒坦方便。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不用过度的担心。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特别的操心，就害怕什么呢？就是很操心的，就害怕就是我们会担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业果啊，这些这就不用去再操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心一意的依靠这样一种佛菩萨的一种力量去帮助啊，就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超度亡灵最佳时刻，就是在临终者外气已经中断，内气还没断尽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超度亡灵对一般人而言哈，或者对圣者来讲也是一样的。那么最佳的时刻是什么？外气已断的，就外气已断，就是从外面的观察呼吸已经中断了，没有呼吸了，这个叫外气已断。内气还没断尽呢，就是外气已断了，从世间的医学的层面来讲，哦，这个人已经死了啊，判定可以判定死亡了，是这样的。有的是没有脉搏了，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基本上可以就断定死亡了。但是呢就是说佛法的观点来讲，它这个是在外在的外气一段，但内在的呼吸还没断，内气未断，就他内在的他自己的这个神识还没离开，还没有真实的死亡。所以就是外气刚刚中断，内气还没有断尽的时候，这个是超度亡灵最佳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就是说是这个训练有素的这个修行者呢，他也会就是说抓住这个最佳的时机来进行超度。抓住最佳时机的超度，甚至要超度他也是最容易的，因为他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再加上呢，这个对亡者来讲也是最佳时机，甚至本身有能力，在对亡者来讲也是最佳时机，所以这个时候超度就很容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虽然不是圣者，一般的人啊，凡夫人呢、啊，凡夫团队，这个时候超度了，虽然没有证悟，但是也还是有很大的把握，或者说有很大的成功的几率可以把它超度到净土当中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遇到这样有着确定性的时候，那么请稍微熟练往生窍诀的人来做往生仪式，也绝对会受益匪浅，而且也能够避免投身的恶趣等处。那么如果遇到有这样确定性的时候，就是外气刚刚断啊，就是说是这个内气没有中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请一些稍稍熟悉往生窍诀，就是他修过破瓦，他对于这个破瓦法的仪轨比较熟悉，他也知道大概怎么引导，怎么观想的。对，这样的话就是说稍微熟悉往生窍诀的人来做往生仪式，来给他做超度，也绝对会让这个亡者受益匪浅，而且也能够避免投身的恶趣处。那就是说即便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但是这个时候做超度呢，也可以避免他 投身恶趣，那这个对他来讲的帮助是特别大的。这就像刚刚出发上路的旅客很容易被友伴所转变一样，说这个事就好像刚刚出发上路的旅客，就有一个人，就有些旅客刚刚出发上路，但这个时候呢，你却劝他啊，你说劝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啊，或者说不要去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对他来讲可能比较容易转变，但是他已经出发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在出发过程当中心逐渐越来越坚定。那个时候你要劝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不一定能够让他很容易让他回心转意，但是刚刚出发的时候呢，你去劝他不要走啊，或者其他地方去啊，那个时候他的心智还没经过长时间的一种准备啊把式啊，他的心还不坚定，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转变。所以说刚刚死的时候那个心思容易转变，那个时候操作的成功的几率是最大的，所以这方面来讲也是窍诀吧。所以说我们也是有的时候要发愿啊，我们自己要发愿哈，发愿的话一方面我们在就说是这个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发愿能够掌握这种把握时间的一种能力，还有一个呢，我们自己要发愿在我自己死的时候也最好能够是上师也好啊，或者说道友也好啊，他们也能够在最适合的时间来给我做这些这个超度，因为这个是对我来讲是最容易解脱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发愿回向啊，反正就是说也是相对来讲也是多一道保险。如果已经到了中阴的时候呢，这个稍微来讲麻烦一点，是这样的。相反，如果身心已经脱离以后要超度亡灵往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就是说如果身心已经脱离了，就是说他的神识已经从身体里面出来了，刚刚就是说外气中断内气未断呢，他是神识啊心识还在身体里面，还没有脱离他的身体，但是呢就已经脱离身体之后，身体已在中阴身飘荡了，这个时候再去超度来讲就比较困难，因为他的一种心识是飘忽不定的，到处跑，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要去超度他就一定困难，超度这样的中阴身者必须是对中阴界了如指掌，自心已经获得自在的人。那么对于已经去入于中阴的这样一种这个王者的话，那么超度者就必须是要对中阴身非常的清楚，就是说通过天眼能观察得到他现在在哪个地方，他正在做什么事情，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了解，而且身心自心已经获得自在的人，他就可以看到，而且有能力把他勾召过来。有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但是也把他叫不回来，这个没有能力，但是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能力的证悟的人呢，他能够看到在哪里，而且有这种很舒畅的方便把他就是说勾召到附近，然后呢就给他做超度。再就说是这些这个就是藏传佛教的超度仪式里面呢，有些时候在超度亡人的时候也会做一个灵牌啊，就画一个，就是说有些时候有他的相片啊，然后就是相片，或者有的时候没有相片的时候画一个他的样子，然后就是说要把这个神识勾召到这个灵盘里面再做超度，是这样的意思。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这个能力的瑜伽士呢是更容易成功啊。如果没有能力的话，有的时候就只有按照仪轨来做的话，对他来讲可能是有一定利益的，但是不是能够就有比较大的把握超度呢，这个是有一定困难的，是这样的。当然如果是这样一位瑜伽士，那么已经离开血肉之躯的中阴身依靠他做超度的外援也容易转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这样一位证悟者，有这样一位瑜伽士的话，即便是已经离开了血肉之躯的中阴身，依靠他做超度的外援，就是依靠这样一个外援给他做超度的话，他也容易转变，就是容易把这个亡者呢从这个迷乱的境界当中，或者从这样一种这个娑婆世界就是说超度到极乐世界去，也容易做转变的，这样的。对处在中阴界的亡灵做往生法仪式，就是说足能将他的神识送到清净刹土中啊，就前面讲的意思。否则认为人死了以后再将他的神识勾回到他原来的身体上做超度，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意。就是说否则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一般的人认为人死了之后呢要重新把他的神识勾回来回到他的身体里面再给他做超度呢，其实没有什么实意的，是这样，他再不回来回不到他的身体里面来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凡夫人如果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人的话，要做超度呢可能就说稍微困难一点啊，就是说是成功的几率不是很高。但是呢如果是一个证悟的瑜伽士呢，就可以通过他的一种大悲心和他的证悟把他勾召到这个灵盘里面，然后给他做超度的话，这个就更容易成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一部分吧，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一顿家日本顿年的不赞能把血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